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乐怡 Louis 带领我们用诗歌开始今天的敬拜。在今年的新年的开始，我们有一个新的主题哈，属神的子民行神的命令。不晓得大家面对这个的题目的时候哈，会想到什么前一段的时间跟大家来思考一些的这信息哈，都是有关我们对神有更深入的一些的认识哈。行神的命令，看上去这是一个一句的口号但是也可能说对不少的弟兄姐妹，还是对我们来讲是否是一个真实可行的一件的事情呢？前段时间跟大家讲安息日不晓得还记不记得讲了什么讲到神的主权神自己的旨意要彰显讲到安息年讲到喜年不知道大家对这些的节日里面所表达的觉得怎么样安息年讲到要整年不去耕种要让地能够休息要让那些有需要的可以从当中能够得到供应究竟行不行这样的一种的吩咐神要这样的要求能不能够行呢喜年要到五十年之后要把所有那些欠债的都赦免那些卖去的田地都要归还那些把自己卖了当奴隶的都要释放他们回家这样的命令究竟能不能行我相信不单只是我们问这样的问题我相信当时以色列人面对神这样的吩咐他们也是同样问这个问题，这样能行吗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更看见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教训，对我们的吩咐要爱你的敌人，爱你的仇敌，行不行？起码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先知，他说不行。约拿神要他去爱那些的，也不算爱啊，去把神的信息告诉他的仇敌他都不愿意不要说我们现今这个时代要来听这些的神的命令的时候，我们问行不行？耶稣说为逼迫你的来祷告真的能行吗很多神的命令从人的角度来讲都是不符合人的逻辑的思维很难做到的一些的要求那今天我选了一段的圣经跟大家来去看一看神吩咐一个先知所做的事情我们来看一看究竟神的命令有多不合理有多难行但是当我们看见这个的先知神这个使用的仆人他就是相信按照神的话去做了然后让我们看见那个结果原来是可行的原来神的命令不是不可行的，只是说我们有没有像这位的先知那样有这样的一种的对神的信任以至到能够把我们自己放在神的手中来让他来带领我们顺服他的命令做他要做的事情今天选了一段的圣经是在列王记上的17章1到16节 First King 圣经这个是一段大家很熟的一段的圣经哈、啊，讲以利亚的一个的经历啊，他的经历可以说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却是完成了的一个的典范摆在我们面前哈、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读一下这一段的圣经，然后我们进入这个的讨论的里面去，好吧？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的17章1到16节，我们一起同声的把这一段的圣经来读一下，一起来。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沙说：“我执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会降露，不下雨。”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期旁。你要喝哪里积累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哪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期旁，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积累的水。过了些日子，积累就干了，因为雨没有洒在地上。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拉法去，住在哪里，我已吩咐哪里的一位寡妇供养你。”以利亚就起身往撒拉法去，到了城门，看见一个寡妇在哪里洗台。以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召他说：“求你拿点饼来给我。”他说：“我执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为要我和我的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不足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以利所说的话。我不知道你读完之后你觉得怎么样神对以利亚的吩咐你觉得他如果是个正常的人他能够去吗这一段的圣经是很有意思的一段的圣经哈。这里讲到哈，这个以利亚要对亚哈说啊，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的神起誓，如果我不祷告，就必不会下雨啊。”那当我们读到这节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太多留意他们当时的处境，可能我们就不会明白这一接着圣经所表达的是何等严重的一个的，还是说何等重要的一个的宣告啊。我们来看一下16章哈、啊、列王记上的16章，我们稍微一点点理解一些的背景哈、啊、16章啊，我皇上列王记上的16章，我们从29节啊来看起，看到这个的31节就好了哈。列王记上的16章哈，我们从29节，这是说犹大皇亚撒38年，暗利的儿子阿哈登基做了以色列的皇哈啊，然后他在哪里做了皇22年。暗利的儿子阿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啊。 然后犯了解释篱笆的儿子耶利伯恩所犯的罪，他还以为轻，又娶了西顿皇谢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所以这个亚哈是什么？是谁？亚哈是以色列的一个的皇，这里形容他是神所不喜悦，甚至他是犯了哪些的罪是非常严重的啊的一个的罪行，而且他是更娶了外邦人的一个的皇的女儿啊耶洗比为妻，耶洗比后来成为一个对整个以色列一个影响很大的一个的皇后啊。他们在哪里是侍奉巴利的一个的这样一个地方啊。然后有了这些背景之后，我们就回到刚才17章，我们来看在这里为什么神要吩咐以利亚像亚哈这样的一个的宣告，他说如果我不祷告就不会下雨，究竟他要讲这句话的背后的目的是什么？这个不是一个平常的一句话，因为在这一个的巴顿那边那个耶洗比的那个家乡的里面啊，他们所敬拜的是巴利。巴利是怎么样一个的神？巴利是一个生殖的神明，就是帮助他们的农业的一个的这样的神明，也是管理还是说掌控雨水的一个的神明啊。所以在这里呢，其实这一个的不是一个平常的一个政治的一个的挑战，这里是一个宗教性的一个挑战。神要透过以利亚这一个敬拜创造宇宙万物的耶和华神，向这个敬拜巴利的这一个的皇应该说他的太太王后对阿哈的影响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宗教的一个的挑战。他说如果我不祷告就不会下雨。巴利是掌管雨水的神，如果巴利是掌管雨水的神，现在以利亚说如果我不祷告，你看一看你的巴利能否做些什么。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没有雨水下来。所以是明显的就像这个巴利做出一个很严厉的一个挑战。你说你敬拜这个是巴利是掌控雨水的神，你看我只是一个先知，但是如果我不祷告不会有下雨的。这个是一个何等严厉的一个的宗教性的一个的挑战在当中。当然我们知道后来在这个18章还有更严重的一种的征战在当中啊。但是今天我们不谈，我们先看一看这里的一个情况。有了这个背景之后，我们就来看下面第二到第7节这一段的圣经啊。这里有个很有意思很有趣的一个的表达。耶和华的话都临到以利亚，他说那你就离开这里去哪里？往东边，在约旦河在东边的基利七旁，你在哪里？你就去住在哪里？躲在哪里？为什么要去躲在哪里呢？藏在这个约旦河东呢？因为亚哈因着他的妻子耶洗别的原因，他们会去追杀，会去找这个以利亚，因为要抓他，因为他说不祷告不没有下雨啊，所以会影响了他们。所以神吩咐以利亚，你就去躲在藏在这个的基利七旁边啊。然后他说你要喝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哪里供养你。你看见这一节圣经的时候，你会觉得有怎么的想法？当然了，这里可以有两个的很直接的给我们看见神要透过大自然的很自然的一个的供应基利七的溪水来供应那个的以利亚的需要。这个是一个自然的供应啊。但是有一个非自然的供应，就是他要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 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是神太幽默了啊！乌鸦是最嘴馋的一种的鸟啊，它吃什么啊？它是专门吃哪一些那野兽哈、啊，死了在地上，它就会吃它们那些的腐烂的肉的一种的鸟哈、啊，所以在利未记里面就提到乌鸦是属于不洁净的一些的鸟类啊，所以神吩咐这个不洁净的鸟来叼肉跟饼给以利亚。你说神这样讲的时候，如果以利亚是一个真的是敬畏神的人啊，他在想的时候他会怎么想？神呢有没有搞错啊？那大自然那个梯水供应我 OK， 我知道啊，就算真的没有雨了，你也可以从别的地方把那个水引到这个梯旁来供应我。神能够做到这样一个事情，没问题的啊。神能够引领啊不同的地方那个地下水可以出来，没问题的，神能够做到。但是问题是乌鸦乌鸦。乌鸦的本性怎么可能嘴里叼了一块的肉他不吃下去，然后把那个肉叼给这个的以利亚来吃？这个是怎么可能的一个的事情啊？从人的逻辑，从人的思维来想，这个是 impossible mission 啊，是不可能完成的一个的事情。这里是告诉我们，乌鸦是早晚叼肉跟饼来啊，不是偶然一次就飞过以利亚身边然后给他，不是，是早晚每一天早晚供应他的需要。我在想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让我们看见一个很特别的一件的事情，神能够用很自然的方法供应他的仆人的需要，他的子民的需要。神也能够用一些不可思议的、不能理解的、没有可能的方法来供应人的需要。以利亚就经历到这个事情。当然我们相信这个是一个神迹，神使用这个的乌鸦来叼饼给他吃。我在看的时候，我是想另一个问题，乌鸦之不洁净是因为它的本性，它的本性神造它的时候它就是哪一种的本性，专门去吃哪一些腐烂的肉，还是说哪些死尸、哪些死了的动物它就叼哪些的肉可能它本身没有太大 的攻击的能力还是什么只是它就是有这样的本性，就是这样的一种的行为。因这个缘故，所以神告诉以色列人，这是不洁净的鸟类，以色列人不能够吃啊，不能够碰它，因为它吃那些腐烂的肉尸体。那我在想一个很有趣的问题，神能够使用一只不洁净的鸟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来供应他的子民、他的先知的需要？想一想，是谁造这一只的乌鸦的？是神造这个乌鸦，神给了这个乌鸦的本性是这样的，所以他被定为不洁净。但是我们想一个事情，神是那个生命之主，生命的源头，他可以给乌鸦这个的本性，他同时也能够有能力改变乌鸦的本性。为什么 神要透过这两件的事情来让以利亚去经历神的供应呢？因为这两个事情正是对应那个巴利这个的偶像，他们所相信这个偶像的能力做出挑战。巴利是那个掌管雨水的这位的神，但是神却用这个不下雨啊，告诉他水是从我吩咐他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同时巴利是那个生殖的神明，就是说他们拜巴利的时候都是会用男女的交合，然后产生出哪一种的所谓生育的一种的预表性啊，让那些的土地能够有生产，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掌控生殖能力的意味的神。现在神要透过这个乌鸦这个的举动来显出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巴利，你说你是生殖的神明，但是耶和华神才是那个赐予生命的那一位的神。他赋予这个乌鸦这个的本性，雕腐烂的肉吃，神也能够改变他这个本性，让他成为可以供应他仆人以利亚先知的需要。他才是真真正正生命的掌管者，不是巴利，不是巴利，是耶和华神。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要问一个的问题，很重要的问题。多少时候当我们看一个人的时候，我们都是从人的眼光、人的逻辑思维来去判断这个好这个坏。有时候我们对某些人，我们会把他定型，这样的人就是恶人，这样的人就是无可救药的一个的人，这样的人是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基督徒。多数时候我们看的时候，是从我们人的有限的眼光来给某些人、某些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定他的标准、他的价值。但是我们忘了一个的事情，神是那个可以改变生命的那位的创造主。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我与生俱来我就是那个臭脾气，我与生俱来就是那个很容易妒忌的，我与生俱来就是那个贪婪的，还说我与生俱来就有这些罪性的在我里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见，如果一只不洁净的乌鸦能够被神来改变它的本性，成为一个洁净可以使用的器皿的话，我们就理解到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所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来做什么？他来就是要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可能我们过去都可以带有生命当中很多的缺欠，我们这个不好那样不好，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不洁净的东西，起码从世人的眼光看我们是不洁净的。但是一旦我们成为神所拣选的，神的灵进到我们生命里面之后，原来我们的本性是可以被扭转的。过去我们的行为是这样的，吃那些腐烂的肉，现在神的改变让我可以丢那些新鲜的肉，然后飞到指定的地方，然后给这个先知。多大的改变，兄姐妹，多数时候我们没有看见，我们以为中国人一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句话只能够放在没有神生命的人的里面，可能是对的。但是如果说一旦一个人被神的灵所影响进到他生命里面之后，这句话就不对了。无论他过去是多败坏的一个的人，世人的眼光看是多么 不堪的一个的人，一旦他成为一个跟随主有神的灵同在的人，他的生命就被改变过来。在过去，在香港有不少的见证，讲什么呢？讲有不少的当时的黑社会的分子，就是哪一些我们说现在用的是血团的一些的人啊，黑社会分子啊。当很多这些的黑社会分子可能被抓了之后啊，坐牢的时候，他们有机会在监狱的里面听见福音，他们相信接受成为一个基督徒，听过不少的见证啊。有些人说他过去啊是某个黑社会的社团的里面的老大哥啊，但是他而且在那个时候他还是卖毒品的啊，做一些就是说一楼不好的工作的一些的抢劫的一些各样的不好的东西他在做，成为一个是说是一个众人看为是无可救药的一个的人。但是当他信了主之后，他以前是败坏人的，后来他成为一个传道人，成为一个可以被神去改变，过去是卖毒品来害人，现在是把福音的真理神的福带到人的当中。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无论是在香港无论是在台湾，我们听说不少这些的见证。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些见证的时候，我们不以为然，但是如果当我们看见这个的以利亚的经历的时候，就不能不去思考，连乌鸦都能够成为神手中的一个的器皿，改变他的本性，成为一个圣洁可用的，世界上还有谁不能够被改变的呢？所以以利亚这个经历是打脸巴力的一个的举动。时间关系，我们跳到下一个的一段啊。过了些日子啊，不下雨嘛，以利亚哈、啊、不祷告嘛，没下雨哈、啊，他自吃其果，说不下雨没水喝，这没有水了。他后来神就带他好临到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拉法去。在哪里呢？我吩咐一个什么寡妇来供养你。当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会觉得哇，神啊，你有没有搞错？巴力是什么地方？刚才我们读过了，巴力是亚哈的妻子耶洗别的故乡，他是拜巴力的中心地方。他的父亲就是称为巴力的儿子一样的一种的皇的身份，在哪里充满了都是外邦拜巴力的庙宇。神呢，你有没有搞错？神，你是不是在整这个以利亚啊？那个乌鸦叼饼已经够刁钻了吧啊？他还猜他去哪里，猜他进入狼群的当中，进入他们的敌人的里面。更好玩的是，他去到那个敌人的地方里面，还要吩咐他向一个寡妇求供养。寡妇是什么人？当时的寡妇不像我们今天哈、啊、那些单亲母亲哈、啊、就是自己带人孩子哈、啊、那些的，不是啊，古代的寡妇就是等于是一个无依无靠的一个人，没有丈夫，自己带着孩子在这个社会的里面，没有人会照顾他们。他们的生活的条件是整个的群体里面最糟糕的人。神差以利亚去敌人的地方找一个无依无靠的寡妇 叫他来供养以利亚。是不是开以利亚玩笑，要把他送到死亡的边缘里面去吗？我们看见以利亚怎么做。如果是比着我，你去不去？啊，他已经告诉了，就去靠一个寡妇来供养你，去到敌人的地方，就好像现在哈、啊，把你拆到印度，最不容易信神的地方，最穷的那个地方，然后在哪里找人来供养你？你去不去？你敢不敢去？以利亚去了。我觉得以利亚真的太勇敢了，他就起身往撒拉法去了，到了城门就见到这样一个人，然后以利亚就呼叫他，哎，求你用一个器皿拿些水给我喝。犹太人基本上就不会跟一个外邦人来交往的，更不会用外邦人的器具来饮用的。以利亚一去到哪里的时候，他已经违反了做犹太人的标准了，竟然求一个外邦的、一个不信神的巴利的信的地方的一个人，那个妇女来给他水喝，这个已经违反了常态。好，然后还更有趣的是什么？他说：“不单只是要水喝，你还弄一些饼给我吃。”那个寡妇说。他讲的很有事，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啊，坛内只有一把面啊，瓶里面只有一点的油，本来我是打算弄一些水回去，然后把这个面弄好给我的儿子跟我吃了就等死了。我们下一个再来哈、啊。然后以利亚说不要怕啊，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只不过呢，你先做一个小的给我，然后你再跟你的孩子吃那个剩下的一点哈。然后他告诉这个的这个寡妇，他说：“因为耶和华以色列人如此说，坛内的面不会减少，瓶里的油不会减缺。”然后他就做了。我看完之后，我第一个问题说：“哇，以利亚太够胆了！够胆是什么？他那么够胆去一个。”敌人的地方，向一个最无依无靠的人求帮助来依靠他啊，他够胆去，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人的事情啊。当我看见13节到16节这几节的形容的时候，我更给我一个的 amaze。以利亚真的是他太够胆了，他竟然够胆开口向这个的穷寡妇要东西吃，你好不好意思啊？你看见那个人已经穷到剩下一把面，单单够他跟儿子吃的，他要等死了，你还向他开口求拿东西吃，你好意思吗？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开口。老实说我就开不了口。我真的不够胆开口。以利亚胆子够大，他竟然开口了。15节，那个妇人照以利亚的话去做，这个妇人又够胆按他所讲的去做。真的是一个傻的梦碰见一个蠢的人，怎么可能这样做呢？如果说你是因为巴黎的缘故你相信还好吧，那说你所相信的耶和华神是他告诉我你要这样做，他竟然信了，傻不傻？那我觉得这两个人真的很有趣啊，以利亚够胆开声去要求，这个妇人够胆去回应，照着去做。问题在哪里？整个的故事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 一件的事情。巴利这个的先知，这个的神明 suppose 是供应这些敬拜他的人生命的需要的一个的神明，是他们一个依靠这个巴利这个生殖的一个的神明。所以当他们没有生育的时候，他们会求这个巴利，农产品不好的时候，他们会求这个巴利。巴利是他们的供应者。但是当我们看见以利亚来到这个的巴利影响的地方里面，他竟然够胆向这样的一个的妇人来开口。因为他背后是世界，因为耶和华以色列人是这样说的，坛内的面不会减少，瓶里的油不会短缺，直到耶和华降雨在地上的日子为止。所以他讲这句话，他开口是因为背后他有一个很强烈的信念，他知道神的供应是源源不绝的，不是巴利他们以为他能供应，但是实际他没有供应。所以在以色列的民族的里面，神吩咐以色列人，他们要做一件的事情，你们进到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记得要看顾孤儿寡妇，看顾照顾那些弱群。神是那些孤儿寡妇的神，是那些弱群的神，无依无靠的人的供应者。所以以利亚是非常知道神的本意，他要透过这个事情来祝福这个寡妇，所以他够胆开口这个要求。弟兄姐妹想一想，多少时候当我们向那些还不信的人去讲福音的时候，我们还是带着多少少一点的惧怕啊，不好意思啊，因为不知道我怎样讲的时候会不会给人排斥，还是说被人拒绝，还是怎么样啊，我们不敢宣告神的祝福。结果哪些人得不到祝福？如果以利亚在这个事情上他不够胆向这个寡妇发出这个要求的话，这个寡妇吃完这个饼他就跟儿子等着死了。但是因为他知道耶和华神的 promise， 他的应许是不会不实现的，所以他因着后面有这样的一个的神成为他的背后的支持者，他就很有底气的跟这个寡妇说，你去做，因为神的供应是不会断绝的。这个就提醒了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我们够不够胆宣告神的心意，够不够胆向人提出要求。多数时候我们不敢，起码我是其中一个例子，很多时候我真的不敢。以前我们常常有机会去传福音，在外面布道，就是跟一些不信的朋友在传福音的时候，我是够胆讲这一个的信仰的内容各方面，但是到了最后我还是不够胆问他你要不要信。我总是觉得没有那么简单吧，讲两句他就信了。在我心里面，我要可能要经过很长的一个的铺排，然后很长的时间他才会信的。所以我讲了要讲的东西，但是我还是最后那一点不够胆讲你要不要信，你够不够胆发出那个的要求。这个就是表达了我们对神的信任有多少， 我们对神 promise 我们的祝福，我们相信有多少。从人的角度看，这些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些怎么可能是不寻常的事情。原来放在神的手中是那么的自然的一件的事。乌鸦能够按时按点把肉叼去给以利亚。当以利亚向这个寡妇开声要求的时候，这个寡妇没有拒绝。他说就照以利亚的话去做了，结果他经历到哇，那个祝福是何等大，够不够胆发出那个要求。同时当我们听见神给我们的 promise 的时候，我们够不够胆相信这是个事实。行神的命令真的可行吗？以色列守安息年真的可行吗？禧年真的可行吗？如果他们够胆相信神是哪一个掌控宇宙万物的主宰，不要说一年，他们的一生一世都不会短缺的。问题是我们不相信，因为我们信不过什么？我们信不过神，你讲的是真实的吗？可能吗？我们是用人的逻辑思维去参考，这怎么可能这样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最终回来的是神的命令、神的吩咐、神的要求，最后的目的是为的是要让我们得福。我们够不够胆去支取杰哥的福分？以利亚够胆，他面对巴利一点都不惧怕，他的底气是因为他背后这位的神所说的事就必这样成了。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不单是一个每个星期可以来教会有一个的敬拜哈、跟弟兄姐妹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生活里面有一点的所谓的依靠而已。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生命的主导，我们的人生怎么样走，路怎么样走，生活怎么样过，全在乎我们对这一位神的认识，对这一位神的相信到底有多少。不是神能不能，是我们能信不信的事。神能，如果我们信的话。以利亚经历了这些的伟大的经历，他直接向这个巴利挑战，结果是什么？得胜了。不单是在这里得胜，后来十八章也告诉我们他的面对面的征战也得胜。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头脑、我们的逻辑思维、我们的认知来去做的话，可能我们一生都不会经历以利亚这样的经历，看见不可能的事成为事实。但是我们要相信神能够使不可能的成为事实，只要我们把我们的信心放在神的手中，行神的命令，最终得福的必定是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来到面前带着感恩的心，当我们看见一只乌鸦，它的本性是那样的不洁净，专门是叼那些腐烂的肉来吃的这样一只的乌鸦， 在神的手中，你能够改变他，你能够让他成为圣洁可用的一个器皿。所以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本来就是那个罪人，本来就是不洁，本来就是一无可取的一个人，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你的救恩，你为我们的罪而死，你知道我们可以脱离死跟罪跟死亡的权势的时候，你把一个新的生命赐了给我们，在世上我们能够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过去的可以完全被改变过来。当我们把我们是交在你的手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成为圣洁合乎你用的器皿。感谢主，让我们也看见以利亚如何的够胆来相信主你自己的应许是必定不落空，所以他很有底气的向这个寡妇发出这个要求。也让我们看见这个寡妇因着相信经历到从你来的祝福。主啊，帮助我们，你的应许是那么的多，你的命令是那么的丰富，摆在我们面前，目的是要让我们在世上因着遵行你的话而蒙福，过一个得胜的人生。我们恭喜把我们交在主里面前，哦，求主你改变我们的思维，改变我们的眼光，改变我们的以狮子为中心来去看待这个世界的时观，让我们的眼睛转向主你，让你带领我们看见主你的真实。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